您好，祝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前面一课我们讲脑死的时候说，一个脑干死的人，如果他的心脏靠机器的刺激还能维持功能的话，在他生前已经同意或者是他的家属同意下，可以把心脏捐赠给别人。这一课我们要继续探讨脑死的另一种情形，就是植物人。我们要看教会对植物人有什么样的伦理观，以及植物人引起的大问题，也就是安乐死。
神父，什么叫植物人呢？
首先，植物人是另一种脑死，是大脑新皮质的死亡，而脑干却没有死。因此，这样的人可以自发性的呼吸、心跳，可以因为外来的刺激而自动张开眼睛，他也有睡眠和醒悟的周期变化，这些都是脑干的功能。可是植物人却完全丧失对外界的认知功能。换句话说，植物人丧失了较高阶层的心智活动，因此他长期的处在昏迷状态中。这是因为他脑子的新皮质损坏了。由于新皮质靠近脑的外部，它跟人的思考意识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新皮质损坏了，自然没有认知的能力。
神父，这么说，植物人只是像植物一样的活着喽？
差不多。植物人对外来刺激还有反应。为这个缘故，有人主张，新皮质死亡，这个人就死了。这样，植物人算是已经死了。
那教会有什么看法呢？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立法者都不接受这种主张。天主教教会更是责斥这样的主张。因此我们千万要记住，植物人是活人，教会接受的脑死只是脑干死，或者称之为全脑死，也就是说脑干一死等于脑子全死了。可是教会并不接受所谓新皮质死就是死亡的主张。
我想理论上比较容易说植物人是活人。
是啊，所以有人认为植物人已经失掉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位格生命。可是我们要问，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态度去对待植物人呢？这个问题我们要来看宗座科学院的声明。声明中说，依据尽可能有的预测，如果病患是在永久性及不可逆性的昏迷中，就不要求为其治疗了。但是一切照顾应该慷慨大量的给予，包括喂食在内。现在我们先来解释不可逆性的昏迷。不可逆的逆是逆水行舟的逆，意思是说看来不会复原了。明显的声明是说，如果一个人永久的不会复原的昏迷了，就可以不要求为病人治疗，不过还要尽一切可能好好的照顾他，包括替病人洗身体，帮助他大小便等等。而喂食有的时候是指病人仍然可以张口吞食，那就喂他吃饭。如果病人没有反应，就要用静脉注射，或者是从鼻子里把食物灌进去。
神父，要长期照顾这样的病人可真是不简单呢。
是不简单。坦白地说，长期照顾植物人，给他喂食，这对病人的家属来说，不论在物质或是精神上都是很重的负担。因此有人主张可以用药物让病人没有痛苦地结束生命，这就是所谓安乐死。
教会肯定不赞成安乐死咯。
事实上，抛开天主的诫命不谈，安乐死这件事等于承认旁人可以决定我的生死。试想，政府国家可以决定没有犯重大刑案的人的生死，这不是太可怕了吗？而且一开始说可以让植物人安乐死，那么慢慢的门就会越开越大。
怎么说呢？
一旦植物人可以使用安乐死让他死亡，以后就会说不能治好的疯子、严重的白痴或者是严重的残障者以及老年卧病，但是仍然有心智活动的人都可以杀死了。
可是历史上确实有过这样的事。
不错，是有过这样的事。他们都有相同的理由，就是这些人不但带给人物质和精神上的负担，对国家社会也没有什么贡献，不如让他们早些死亡。比方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纳粹希特勒，开始的时候只是下令杀死最严重的白痴残障，最后到了什么地步呢？最后要把一切的犹太人都杀死，因为犹太人对纯德意志民族来说是一个严重的破坏者。那么我们不难想象，这是多么可怕的结论，这实在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神父，看来第五戒勿杀人今天仍是非常重要与现代文明极有关联的诫命哦。
不错，伦理神学纲要第161页杀无辜的道理在今天仍然有效。现在请修女来念251号。
好的。所谓无辜的一切活人，包括胎儿，凡被合法判处死刑者及正在侵他人权利者除外。第五戒禁止杀人，正是指的无辜。杀人若无天主授权，是侵犯天主的权利，所以总不许直接杀害无辜，国家亦无杀无辜的权利。所以老弱残废纵然为国家无益，也不许残杀。医师不许使用危险性的药剂，唯若已无他法救治，又有病人同意，不得已时，可以尝试。总不许对不治的病人施用手术或药剂，促其早死，因这不是减其痛苦，而是直接杀人。病人方告气绝，为及时死，即用高度电流或安死针，使其必死，以免被人活埋，也是不许可的。
谢谢修女。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们是绝对没有权利杀害无辜的，不论他是老弱残废或者是无法医治的病人都不可以。
那如果植物人的家属没有能力再照顾他呢？
照顾植物人的确是很重的负担，有的国家把植物人集中在几个地方集体的给予照顾，此外也有的国家或私人慈善机构单位出力出钱让植物人得到最好的照顾，这样在家属无法照顾的时候，病人也有个好去处。不过这跟每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或对人的价值的看法有关系。
神父，如果一个植物人清醒的时候发表声明说，如果他成了植物人，永远不能恢复，请人用过量的安眠药让他提早死亡，别人可以按照他的话做吗？
到底这个植物人可不可以发表这样的声明呢？还有，别人可以帮助他死吗？我们的回答是不可以，因为这跟自杀没有两样。
如果要维持植物人的生命，必须投下庞大的金钱，甚至倾家荡产，而病人也痛苦不堪，此时还该用一切方法维持他的生命吗？
这的确是个难题，应该回到生命伦理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有责任使用一切方法，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论病人要受多么大的痛苦，都应该维持他的生命，不能让他死去吗？对于这个问题，张神父的回答，即使在今天，原则上还是对的。事实上，张神父说的是教宗庇护十二世综合传统的道理说出来的，这是非常有名的伦理分辨，连非天主教信徒甚至不少国家在立法的时候都依据教宗的这个说法。这个伦理分辨在课本第160页。现在请修女再给我们念250号好吗？
好的。人有维护生命及健康的义务，不过限于取用普通的方法。所谓普通的方法，指的是饥食渴饮、穿衣睡眠等生活的需要。患重病时应按力量研医诊治，服用药品。为保存生命，普通没有本分取用非常的方法，如远方旅行、服用最珍贵的药品、施行严重的割治手术等。但有人为家庭、社会、团体是十分需要的，同时也有相当的经济力，可能有本分取用非常的方法。在同样情形下，掌上亦能命令病人取用非常的方法。神父，这段话原则上好像很清楚，可是实际上好像不那么容易分辨，譬如什么是非常的方法。
不错，我们承认把这个说法啊放在具体条件里去使用的话，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所以说这是很难的问题。至于什么是非常的方法呢？张神父课本中看来的经济手术的严重性、危险性为判断标准。事实上，该付出多少经济代价才成为非常的方法呢？手术有多严重才是非常的方法呢？具体环境中是很难做判断的。因此，现在教会内很多人不使用所谓非常方法、普通方法这样的名词。今天时间不够，我们留在下一节再详细讲。今天我们该澄清的一件事，是依照教宗庇护十二世的教训，教友可以不用非常的方法维持生命，可以让自己这样死掉。我们该特别注意，这样死掉不是自杀，更不是安乐死。天主教反对一切方式的安乐死。安乐死最主要的因素是人做一件行为或不做一件行为，而这个做或不做真实的是人死的原因。相反的，不使用非常的方法来保存生命并不是自杀，不是安乐死。因为这个人若死了，是因为他患了严重的病，是病夺取了他的生命。 而且如果有办法肯定或几乎肯定可以治好的话，那么是再好没有了，也应该用这个方法。而非常方法的主要意义是说，就是用了这个方法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保住他的生命，所以不用非常方法并不是使病人死亡的原因。
神父，这么说使人死的是病，而不是不用非常的方法咯？
死和方法的使用与不使用没有必要的关联。这里我们举一个出名的例子，就是1975年美国有一位昆兰小姐，她22岁的时候大概是服了过量的镇定剂，失去了意识，进入昏迷状态，靠人工呼吸器来呼吸。可是这种方法会使他全身抽搐，显得很痛苦。他的父母是天主教友，和神父商议之后决定停止使用人工呼吸器，原因是这是非常的方法，因为女儿太苦了。拔掉人工呼吸器后有一段复杂的法律诉讼过程，这里我们不讲。此后昆兰小姐自己呼吸显然不那么辛苦，结果又活了9年才去世。由此可见，停止使用人工呼吸器并不是他死的原因。可是在这段时间，他是靠鼻灌施法来吸取营养，维持生命。如果有人主张停止人工喂食，那就不许可了，因为他会因此而死亡。所以讲到这里，大家要注意的是，人许可不用非常方法来维持生命，这不是自杀，也不是杀人，也绝不是安乐死。安乐死是置活人于死的。有人说天主教许可消极安乐死，比方不使用非常方法，却反对积极安乐死。再比方说用药物治病人于死，这是完全错误的讲法。天主教是反对一切的安乐死，包括消极的不为病人把他饿死渴死，或者是积极的用药物使他死，因为安乐死就是自杀，就是杀别人。再谈天主保佑。